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第三章，今天我们读19节和20节。保罗对于定罪的论述来到了最后两节，这也是定罪这一大段经文中最重要的两节。定罪的论述只是要显出人真实的光景，使人对自己不敢再自夸，不敢再回嘴，而是俯伏在神的审判之下，进而寻求神的怜悯和恩典。这就能够带出保罗对于称义的论述。定罪不是神的目的，而是要让人知罪，能够寻求救恩，得着神的称义。我们来读19节。我们晓得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的人说的，好塞住个人的口，叫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定罪来到了最后的经文，保罗就重新提到了律法。对犹太人而言，就是摩西从神所领受的律法，这是每一个犹太人都耳熟能详的，并且视为宝贝的。对于外邦人而言，他们虽然手中没有律法书，神却将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的心里，并且有良心来做见证。因此外邦人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保罗之所以到最后提到律法，是要为神的称义做伏笔，因为律法是神审判的依据。犹太人高举律法，却不明白律法的真义，结果就把律法变成613个规条，只剩下律法的遗文，而失去了神当初颁布律法的本质和目的。新约圣徒们有时候因为太强调恩典，而对律法有了偏差的看法，以为恩典时代来了就不再需要律法了。因此我们对律法都要有一个正确并且平衡的认识。因此在进入本文之前，我们先花一些时间来看律法的本质、律法的目的和律法的内容。神是公义的神，公义是神行事的法则。律法是神颁赐的，交给摩西，再由摩西教导以色列百姓遵守。律法就反映颁赐律法者的本质。神是良善的，因此律法也是良善的。律法又是为神做见证，因此看到律法就可以知道神是怎样的神。神颁赐律法给以色列人，成为他们每天生活行为的准则。因此神再三吩咐摩西要教导以色列百姓遵守。神是最终的审判者，神的审判就是依据律法。律法还是神管理的依据，只有众人都在律法的约束下，才能够产生一个安定并且有秩序的生存环境，让人可以存活，并且在神的时候能够带出拯救者弥赛亚。律法的目的不是为了定罪，定罪只是过程，律法是要人认识自己，看清楚自己真实的情形，并且根本没有能力来守住全部的律法，而转向神寻求神的怜悯。每一个人类群居的社会都需要有律法，作为人与人相处之间的法则，也作为审判和管理的依据。那什么是人类社会中最好的制度呢？人类社会存在将近6000年的历史，绝大多数都是君主集权，只有最近的500年才开始实行民主制度。而在民主制度中，权力分配的原则其实就来自圣经。以赛亚书33章22节，因为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 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必拯救我们。先知以赛亚告诉我们什么是最完美的制度，这也正是基督再来的时候要在地上设立千年国度，在千年国里面会有的光景。在这一节我们看到，治理一个国家有三个主要的权柄，就是司法、立法和行政。而一个完美的国度，就像这一节所说的，耶和华是审判我们的，他是那司法者，耶和华是给我们设律法的，他是立法者，耶和华是我们的王，他是那行政管理者。只有基督再来，在地上设立千年国度，他颁赐律法，他施行审判，他作王管理，那时候才会有一个真正公义公平的国度。而在今天的人类社会，立法、司法、行政这三个权柄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就是君主集权。如果他是个好王，集权制度会比较有效率，并且带来昌盛繁荣的社会。在中国历史上也有过几个好王，像汉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贞观之治，不过绝大多数都是坏王，因为权力使人腐败，绝对的权力就带来绝对的腐败。民主制度好像比较聪明一点，他就采取了制衡的方式，把立法、司法和行政三权分立，并且相互制衡，避免权力过度集中。所以从本质上来说，民主制度就不会有效率。不过如果选出来的管理者是错的，也不会错得太离谱，因为有制衡的机制。集权正好相反，因为权力集中，效率极佳。然而一旦走错了路，也无法制衡，最后就落入亡国的结局。不论是民主还是集权，只要是人都有罪性，再好的制度也要因为人的参与就被败坏了，而产生不公义的情形。我们相信人类的历史是掌握在神的手中，并且会照着神的时间表，最终带来基督在地上掌权的千年国。而今天的教会正是将来千年国的雏形。因此教会是一个非常特别的团体，因为教会是神的家。当圣徒们来在一起成为教会，就要在教会中学习，让基督做立法者，让基督做司法者，并且让基督做王管理。我们就能够在今天的教会中预尝将来在千年国中基督掌权的美好生活。看完了律法的本质和目的之后，我们再来看律法的内容。律法的内容有两大类，礼仪的律法和道德的律法。礼仪的律法是对着神的，是要人分别出来归给神，敬拜神，并且侍奉神。道德的律法是对着人的，在十诫中的第五诫到第十诫，就是人与人相处的大原则。那些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良心而行，也能够符合这大原则。神不仅颁赐十诫给以色列百姓，又根据这些大原则发展成为许多律例和典章，就成为管理犹太人生活的民事法。这些律法的细节后来也成为西方国家法律的起源。到了新约，耶稣基督来了，他就废除了礼仪的律法，因为所有礼仪的律法都是指向基督，都是基督的预表。而基督既然来了，预表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基督来了，一方面废除了礼仪的律法，另外一方面又加强了道德的律法。旧约道德的律法 制来规范人的行为。耶稣来了，他就颁赐天国的宪法，在马太福音5章到7章，这要来规范人的内心。比如说旧约的律法教导不可杀人，在耶稣所颁赐国度的宪法就变成不能够恨人。当耶稣再来建立千年国度，那将会是人类社会中最完美的制度。在弥迦书4章1节到4节就有非常美丽的描写。到末后的日子，耶和华殿的山必矗立在万山之上，高举过于万岭，万民都要流归这山，必有多国的人前来说，来吧，我们上耶和华的山，登雅各神的殿，他必把他的道路指示我们，我们也要遵行他的道，因为教训必出于锡安，耶和华的话要来自耶路撒冷。他要在多族中施行审判，为远方的强国断定是非。他们必把刀剑打成犁头，把苗枪打成镰刀，这国不举刀攻击那国，他们也不再学习战士，个人都要坐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无人惊吓他们，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亲口说过了。我想这是我们众人都向往那种和平的光景，大家都把刀剑打成犁头，把矛枪打成镰刀，大家都不再学习战士，而是坐在无花果树下和葡萄树下，享受神为我们预备的一切丰富，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平安，何等的喜乐。但这也只有基督再来才会有的平安喜乐的光景。信徒们如果愿意，今天在教会中也能够有一些预尝。我们看完了律法的本质、目的和内容之后，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律法上的话都是对律法以下之人说的，若是犹太人，就是指他们手中的律法，若是外邦人，就是神刻在他们心上那律法的功用。律法之下的人都要守律法。在加拉太书3章10节，凡不常照律法书上所记一切知识去行的，就被咒诅。在律法之下的人，如果不能够守住全部的律法，他就要被咒诅，他就要被定罪。所以保罗说，律法来了，就是要塞住个人的口，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守住全部的律法，这样普世的人就都要俯伏在神的审判之下。接着我们来读20节，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这是保罗对于定罪论述所得到的结论，就是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够守住全部的律法，因此没有一个人能够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称义是一个法律用词，说一个人经过了审判的程序，被证明是合乎神所设立的标准。当神用律法来审判，每一个有血气的人都没有能力遵守全部的律法。在这里我们要再强调一次，神的标准是绝对的，只要犯了一条就是犯了众条。在人相对的观念里，犯规少的人就是好人了，但是在神绝对的观念里，只有基督才是好人。除非人能够活出像基督一样的生活，他才能够靠行律法称义，否则就没有一个人能够因行律法称义。在保罗对于定罪最后的论述中，他先让人看到罪的普世性，再让人看到自己的全然败坏，最后保罗就搬出律法来塞住众人的口，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靠行律法被神称义。这就带出保罗最重要的一个宣告， 律法本是叫人知罪的。原来神当初颁赐律法，就知道人根本没有能力遵守，因为人的生命不能够守神的律法，生命不对，自然没有能力。就像狗的生命不能活出人的生活，照样的，人的生命也不能活出合神标准的生活。虽然神吩咐摩西要教导以色列百姓遵守神的律法，神的本意是要他们在守律法的过程中认识自己的全然败坏，根本没有能力遵守，也就是神要以色列百姓知罪，知道自己不能救自己，反而寻求神的恩典。就像以弗所书二章八节到九节所说的，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定罪的结论就结束在没有人能够靠行律法得称义，而律法本是叫人知罪。人既然不能靠行律法称义，那人该怎么样才能得救呢？就带出下一个阶段，因信称义的论述。因信称义是非常重要的真理。在15世纪和16世纪，有许多我们属灵的前辈，为了要恢复这个真理而付出生命的代价。一直到1517年，马丁·路德发起了改教运动，才把因信称义的真理恢复了，而成为今天在基督徒当中普遍的认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求神赐给我们恩典，让我们看到我们所蒙的恩是何等的浩大。我们再来祷告。主啊，谢谢你让我们认识普天之下没有一个人能够因行律法蒙神称义。律法反映神的本质，也为神做见证，用人的生命根本活不出合乎律法的生活。借着保罗的论述，让我们看到神颁赐律法本来就是要叫我们知罪，认识自己的全然败坏，看到自己没有办法拯救自己，而来寻求神的怜悯和恩典。感谢主，我们实在是有福的一群人，让我们相信耶稣得着救恩，有这么一个简单的相信，我们就能够被神称义，这是何等大的恩典。借着我们每日读经的时间，帮助我们看见真理，也给我们一个心智，愿意活出一个合乎真理的生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